们来看希勒堪大公书信。今天我们要进到彼得前书，我们花了许多个礼拜来讲雅各书，今天我们要开始彼得前书，这是另外一卷圣经里面宝贵的书信。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想我们也应该要看重他，因为这是主耶稣所设立的使徒的领袖彼得所写的书信。彼得虽然在圣经，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是最常出现他名字的一个使徒，也是教会最初的建立者，主给他特别的托付，可是他只留了两卷书给我们，就是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不像保罗留了至少13卷书给我们。那所以有的时候保罗好像比彼得有名一点，再加上圣经里面提到保罗，他是很戏剧性的改变，他原来迫害神的教会，后来一个戏剧性的悔改，在大马色的路上以后他就全心侍奉主，之后圣经好像再没有提到这个人有什么缺点，当然他不会没有缺点，但是圣经没有提到。可是彼得呢，从出现在圣经舞台，主出乎到他就频频出状况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最多他的事情了，所有的门徒没有一个像他一样记载那么多的事。他跟随主耶稣是从最早期主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虽然不是第一个蒙召的门徒，可是也是很早期的门徒，几乎可以算第三个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两个约翰的门徒他们跟随使徒约翰，后来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对不起，他们跟随施洗约翰，后来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 那两个人听见了就跟随了耶稣圣经里面提到其中一个人名字，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人没有提名的，有的人觉得也许是使徒约翰也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可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第二个人，另外一个那个门徒约翰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一般说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我们没有把握西方的语言多半都不像我们中文，他们兄弟就用一个字没有区分，除非特别的注明否则就像英文说 brother，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弟弟还是哥哥，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确认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还是哥哥，所以我们不确定，我们就说他的兄弟，中文也是这样翻译的。那安德烈很快就把主耶稣介绍给彼得，对吗？所以说不定他是第三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无论怎么样他算很早期的，可他因为出现在主耶稣的四周，出现的时间蛮早的，所以记载他的事也特别的多。圣经好像有意记载彼得的事情，可是因为记载了许多他的事，所以优点缺点都讲出来，那我们传道的人常常拿他的彼得的例子，好像常常都在讲他负面的例子，讲到他的失败，讲到他这些事，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记载了很多这些。其实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彼得身上也有许多正面的东西。那我们借着这个顺便的想到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因着你生命当中的失败而太沮丧灰心，或者是一直专注在那边一直弄得出不来，不需要这样。你看在彼得身上，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也是这样，大卫、亚伯拉罕、摩西都是一样事实上在他们失败的故事里面却常常是后代的人最常提到的事情之一，而且从其中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对吗？很可能对他们本身而言也是因着那个失败，反而后来好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装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特点。 所以下一次你想到你自己的失败，你的不足，不要再那么负面的想它，也许借着这些反而会成为你生命当中后来最值得纪念的事情了。如果你让主来治理你那个缺点，那个失败的话，就像彼得所做的一样。其实福音书里面提到的彼得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些，所以呢后来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后来他可以成为使徒之首，可以成为建造教会的最初的基石可以在那里站住，后来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所以圣经里面让他的事迹多一点表明出来，我想有神的美意里面要表达一些事有一些人他们很可能像保罗别人也一样经历过这些事情，被主修正或者像这些，可是圣经没有记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而是圣经当然不需要记述所有的人的这些事，他选择一些人让我们看见教导我们一些事情，对吧？就比方像圣经提到以利亚，从来没有提过他怎么样受装备的，好像这个人就是空中就冒出来，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没有人冒出来就大有能力的先知，没有人忽然有一天被圣灵充满，或者忽然得到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成为大有能力的先知，绝没有这一回事的。他的生命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历练，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借着以利亚让我们看见一个先知怎么被锻炼而成的。但是神却把摩西的早年或者是撒母耳的早年记述的一些东西，好让我们从里面学习功课。那不是说只有他们受过装备，当然不是对吧？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留意，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领袖怎么受装备，有一些人的事迹你可以留意，比方像约书亚，在他成为百姓的主要的领袖之前记载了许许多多他的事。另外在新约有一个人就是彼得，也是一样，他在一起头就做门徒之首，可是神好像刻意的留给我们许多他发生的事情，好叫我们学习知道主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工作。所以不要把在圣经里面把彼得跟保罗拿来比较，觉得保罗比彼得好，不要这样神一直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要大家这样的习惯其实也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四周，不要随意的把自己跟别人比较，或者把某某人跟另外一个人相比较，这个传道人跟那个人比较，不要这样比较了。你现在所看见的所有的事都还不是最后结局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人已经盖棺论定，其实我们也还不能论定他，神可以论定他，我们可没有办法论定他，我们并不知道人隐秘的事，所以最好不要有任何这种习惯，喜欢说这一类的话。不要像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今天神启示说今天全世界上最属灵的有三个人，第一第二第三不要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弟兄姊妹，无论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伟大的先知，你都不要太信他。我想主没有要我们这样。你看在彼得身上，他从一起头神遇见他，主遇见他的时候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彼得。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彼得原来叫什么名字？有的人说西门，有的人说基法。来，今天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好不好？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基法是主给他的名字。你说主不是给他彼得吗？对啊，彼得跟基法是同样的，基法是亚兰文或者我们说希伯来文的拼法音译那彼得是希腊文，就新约的语言的拼法两个意思都是跟石头有关系的意思，石头。所以记得了你要记得好不好？彼得跟基法是同一个名字，是主给他的名字，他爸爸妈妈给他的名叫做西门，弄清楚了吗？后来有时候人常常称他把两个名字都放进去，称他叫西门彼得。清楚确实清楚不要再弄错了好不好 主给他这个名字彼得石头，是我们相信有主美好的意思，主想要把这个人制作成像石头一样坚固，而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在古代不用水泥，不用瓷砖，不用钢筋砖造的房子是很普通的，木头造的房子也很普通的，可是更坚固的房子，或者他们要将来要造圣殿更坚固宏伟美丽想要持久的房子，他们会用大块的石头不但做根基，甚至在上面建造也是这样。所以石头是自古以来是很重要的建材主借着这个要表明他想要这个人要成为建造的基础。当然他不是唯一的基础，后来彼得自己，我们将要在这卷书里面看到彼得自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活石，对不对？我们来到主面前不是只有他自己是这样，他没有觉得说你们注意听哈，就是我是石头，我叫彼得，你们都建造在我上面，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们来到，他除了讲主自己是房角石之后，他并没有说好接下去在主跟你我在这跟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我，就是第一块石头，没有这样讲。他只区分两个，一个是主是房角石，然后就说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神居住的所在，对吗？好，所以但是神还是使彼得成为最初的基石。那我想主给他的这个改这个名字意味着从最起头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神想要把一个东西制作在他里面。事实上那个是我们都应该有的。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在彼得后书里面他把这件事似乎扩大为神一般性对每一位属他的人的呼召。他说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话。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彼得前书，可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之前在秋令语里面我们讲过。我相信彼得讲到这个的时候是在想到当年主给他改名字，那是主给他的最初的呼召，我称那个叫生命的呼召，是我每一个人都有的呼召。可惜今天教会里面常常想到呼召都把它局限在一个侍奉的呼召，或者是少数人有的所谓的全时间的呼召，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么普遍使用这些词，圣经里面事实上也没有全时间的呼召这种词它还是对的，是后来看见主在很多人身上的工作我们定的词，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词，连保罗他都不是所谓的全时间的，他还是帐篷，不是吗？所以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呼召的时候，当然包括了侍奉的一个 calling 一个呼召，可是圣经用更多的篇幅更多的着重来讲到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保罗彼得他们都是这样讲的，保罗说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对不对？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用呼召这一件事来讲。事实上整个教会就是蒙召的，因为教会这个字的希腊字就是从呼召跟出来两个字合起来的。希腊字的教会这个字叫 Ekklesia， 这是从 Ek 这个字就有点像英文的 from， F-R-O-M， from 这个意思，从哪里出来。所以这个字是从两个字合成的，合起来就是教会这个字合起来就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都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所以你看彼得自己的经历将要成为我们经历的一些蓝图一些范本，所以这个人成为基石不是只因为五旬节那天他 率先起来祷告起来讲道，然后教会建立起来他就是好像第一个使徒，不只是这样。事实上他一生里面圣经福音书特别记载的那些事，我觉得都一样是我们许多真理的一些基础你记得他有的时候会出一些状况，他可是也有许多时候他做的事被主所称赞。他曾经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的门徒里面他是第一个很直率的讲出来不怕错的。 你一直到今天还是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的人，有一些传道人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比较不怕错，像我就比较不是，我比较喜欢在里面斟酌好了再讲出来，所以比较少出太大的错误。可是有些人不一样，像赵庸基牧师，他就比较敢，他比较敢在宣告一个人要得医治，然后有的人就得医治了。我相信有些他宣告的并没有得医治，如果他每一次宣告都得医治的话，那么他就不敢每一次都这样宣告。每一次他都会非常敢宣告，可是他自己说不是，他曾经有的时候他觉得主要他做一个宣告，他并不敢，后来有点错过神的时间，但是我想也很多时候他敢。我记得他写过一本书，提到许许多多神的作为，写到最后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曾经有人跟他说，赵牧师，你是不是拥有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恩赐，圣灵所有的恩赐？他这样回答，他说我回答说，我哪有什么恩赐，我如果有恩赐就是胆子大而已，就是胆子比较大，就是敢起来，敢于尝试。那彼得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哦，他不怕错，那就是第一率先起来宣告，因为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中间随便找一个站在他面前一个有血肉的人说他是神的儿子，是可能被石头打死的。你要知道，事实上后来耶稣就是因为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人家要控告他，想要陷他于罪的人问他，他承认说你们说的是，就是这样，他们把他定死罪的，你记得。所以彼得是很勇敢的，可是那天他讲对了，对不对？主称赞他说，你这个是从神启示的。那我们借着这个可以学习明白，有一些人是像这样的人，你不要像我不是那样的人。有时候看见这样的人会有一点点觉得他们好像有点过分，可是我借着圣经这些事，我学习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不同的人， 我也需要尊重而且欣赏像这样的人。然后紧接着主讲完这些话以后，就提到主称赞他，告诉他所说的是出于父的启示之后，紧接着主就提到他上十字架的事情。彼得就继续他这种特质，很勇敢的，这一次既然刚刚被主称赞，他还在那种温暖的感觉里面，他就继续的在那种情绪里面就跟主说，主啊，万万不可，这种事断不可临到你身上。也许他以为主他会再一次得称赞，主说这么多门徒就只有你会照顾到我的需要，会体贴我可能遭遇的苦难。他没想到主不但不这样，而且主对他对人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一个比对彼得更可怕的话。他就是批评西律王的时候也只称他是一只狐狸而已，可是当他提到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都记得这件事，对不对？可是这个正表明了彼得的特质，不是吗？但是也借着这样，一方面彼得自己得到纠正，一方面让我们学习很宝贵的功课。彼得的这个特性可能因此使他更容易经历神迹吧。你记得有一次主在海面上行走，而且那时候有很大的风浪，他们本来以为那是鬼，后来发现不是，是主。彼得就率先又是带头讲话，而且勇敢，你不要批评他后来掉到水里面。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走在水面海面上，主说好，你下来，他就真下去了。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没一个人敢这样。所以虽然后来他而且他不是下去就立刻沉下去，他下去真的走在水面上，对不对？对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感觉哈。他在那里是不是觉得好像他在实地上？小屋的作者很幽默的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小屋那本书里面那个 Mac， 他跟着耶稣走到水面上，结果发现鞋子啊什么都湿了，因为他并不是就说走的是他在觉得他的底部没错，可是问题是上面有水。后来他回头一看，发现 耶稣的鞋子没有湿，因为耶稣先脱掉鞋子提在手上。当然那不是福音书记载的。可是无论怎么样，那一天彼得他走下去了，只是后来他还没有习惯用信心，所以后来他注意风浪就差一点沉下去，后来主把他拉起来。那主拉起来以后还有功夫先教训他们一顿，要他们用信心然后再平静风浪的。也因为这样彼得常常被教训，所以我们常常传道因为常常提到这样提到彼得，好像彼得就被抹黑了，他好像很烂的样子。他才不是，他就是借着这样一步一步的，他正在踏向神将要使用他的一辈子伟大的执事，他将要装备更齐全被主所用。所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事，对不对？你我有时候觉得也许保罗跟他的个性就不太一样，保罗可能是会自己先打理好才对外表达的，所以他从一起头就是一个很受尊重的青年才俊。尤其他是跟随加玛列门下，那里圣经说他跟随的是最严谨的法利赛的教门，那种严谨的教师通常都不会是那么勇敢的，对吧？他们一定自己先弄清楚对的才敢对外说，对吧？跟彼得不一样，跟赵永基不一样。所以神用这样的也用那样的，我觉得读这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不对？读人的心，那是神给我一本非常宝贵的书。你多思想这些，你看见你旁边跟你做法不一样的，才不会常常很受不了，常常起很多冲突。其实很多，你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一些跟你很不一样的表现，有时候是很有趣的事，你知道不知道？虽然有时候会带给我们生命当中麻烦，我不止遇见这些事，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跟你相处或者做什么，或者在教会里面来，或者有时候有一个需要你帮助他，那整个过程有时候他们的做法让你觉得有点麻烦，有点那样。可是我常常那些完了以后，我想到那个人都会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同工说，如果没有这种人，教会失去很多的乐趣啊。哦，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教会大家都规规矩矩平平淡淡那个样子多没趣啊？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有很多功课没有必要学，那教会变得很没趣，你不知道吗？所以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嘛。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你看彼得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你还可以看见各样的神可以在人身上的工作所以那是彼得，他将要成为使徒里面的领袖，建造教会，就是这个彼得写的这个书信。这一卷书跟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三封书信跟犹大书，我们合起来称它叫大公书信。这是我们从一起头提到的，为什么称为大公书信呢？这自古以来教会习惯这样称呼。这个大公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意思就是一般性的，就是不是特定的，那个是为了做一点区分。因为像保罗的书信多半是特定的，因为他有特定的对象，写给专一的一个教会或者写给一个个人。可是 这七卷书，从雅各书一直到犹大书，他多半都写给一整个地区，有时候一个蛮大的地区的教会，甚至没有特别的署名，似乎是写给众教会的，所以被称为大公书信。其中大概只有约翰三书是署名写给个人的，可是因为跟约翰的书信合并起来，就他们就合起来仍然称它是大公书信。那也因为这样，希伯来书有的时候也被列在大公书信里面，但是也有的人没有特别这样列，有一个原因，因为希伯来书自成一格，最主要是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谁，而初代教会 在使徒们的过去以后，开始觉得需要确立哪些他们中间流传的一些人写的这些著作是可以被列在教会信仰的依据的根基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 canon 那个正典里面，也就是今天我们的27卷新约全书哈。那他们很下功夫在这些方面，而其中一个最要紧，他们的条件就是如果他们是属于大家都认可的主耶稣设立的使徒，或者像保罗这样，虽然是后来被主设立为使徒的，或者像马可、路加这个不是使徒却被大家所公认的跟随过使徒，而且被大家所公认他们的权威的，他们才接受这样的书卷成为正典。那希伯来书在这一点上很不合格，因为他不知道作者，好像那个作者有意隐瞒他的名字。但是因为那本卷书实在太宝贵了，所以在初代教会的头200-300年多次被教父们引用，所以到第4世纪中期之后教会终于清楚的确认希伯来书也列在正典里面，所以合起来有27卷的新约全书。这是我顺便提到的。那大公书信有时候如果直接照意思来定他的名字，有时候被称为一般书信那个意思就是说写给比较大众化的、比较普遍的，而不是特定的对象的。也有的时候被称为其他书信，那这个就是为了有别于保罗书信而说的。那这卷书保罗很清楚的说，来，我们来看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你，如果你去看看圣经地图，你就发现这个大致上都分布在我们所称的小亚细亚这一带。所以小亚细亚今天有一个国家几乎把所有小亚细亚都包含在内，就是土耳其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可是这个地区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跟第三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大致上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很有趣，是使徒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受信的对象是当年保罗建立的教会。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有可能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殉道了。我们对于保罗跟彼得殉道的年代，我们一向教会传统下来，我们没有非常肯定很确认的时间年代，只能说大概是差不多那样。可以从主后65年到主后68-9年都有可能哈。而且这两个人谁先殉道我们并不确定，但是因为彼得后书曾经提到保罗，所以而且提的语气，有的人觉得有可能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过世了，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就相信彼得在保罗殉道之后还多活了一点日子自己才殉道的有的人觉得也许彼得前书就已经是写在保罗殉道之后所以他也想到保罗所建立的教会而写信去兼顾他们。我倒不觉得一定要保罗去世才能够兼顾他们，因为保罗建立那些教会并没有一直留在那里，他也是设立别人继续在那边牧养治理，所以我想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有时候也会关心到这些教会。那彼得前书当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多半我们都会想办法会知道到底保罗在哪里写那一封书信，有的时候会跟他写的内容语气各方面也许也有关系，我们有时候也借此来知道他写信的大概的时期 可是保罗的书信多半我们大概都会知道他写于哪里，可是彼得这一卷书他没有提到，他不是没有提到，而是他提的名字有点奇怪。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三节，一起读。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当然他说我的儿子马可，一般都相信那是指他用福音生的儿子，也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可是他提到说在巴比伦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听起来比较像他在巴比伦写这个书信的，对不对？对吧？才会这样写嘛，哈。就像如果写信给别人，也许我会附带说我们在士林的弟兄姊妹也问你安，哦，一定是我生在那里。可是比较多的圣经学者相信彼得不是真的在巴比伦啦，初代教会非常有可能拿巴比伦做代号来讲到罗马，因为他们生在罗马帝国的权下，而后来罗马又成为迫害他们的一个政权，所以他们有时候需要提到罗马的时候，为了免于出一些状况，有白色恐怖的状况，所以他们就用一个代号，这是很多人相信的事实上也很多人相信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约翰启示录绝口不提罗马，却用大巴比伦来讲到那个兽，很多人相信那是在指的罗马说的，听懂我的意思？所以很可能彼得是写于罗马。前面提到希拉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带着一起去跟他一起宣教的人，对不对？而且他跟着保罗跟了许多年，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保罗身边而在彼得身边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有的人觉得也许保罗殉道了那他会跟彼得在一起，他并不是换一个主任牧师，并不是，他是其实他应该彼得先认识希拉的，对吗？如果熟悉使徒行传，你记得希拉本来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跟彼得他们在一起的，后来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教会差派了希拉跟另外一个弟兄叫犹大跟着保罗一起到他们宣教的合场的安提阿那里来交付使徒们所做的决议，后来另外一个弟兄回去了，可是希拉就选择留在那里。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后来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就跟保罗一起出去，所以希拉当然等于是彼得是他的老牧师啦，从前的老牧师，所以现在他回到他的身边一起配搭。甚至有一些圣经学者说有可能彼得前书其实是由希拉指彼得保罗彼得认可的，因为他们觉得彼得是一个渔夫，好像写不出像彼得前书这么有内容的书信来。我觉得这种说法你猜测可以啦，可是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一定的根据啊，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你可以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出生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学问，可是后来不但成为很好的牧师还成为学者了。你想想看就是现代一个补鞋匠，你觉得他会很有学问吗？通常我们不会觉得，对不对？可是200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补鞋匠，他200多年前英国，那我想他就更不会读过什么书了。可是这个人后来成为到印度去的宣教士，而且他一个人翻译了，当然跟他的同工翻译了可能有30几种印度的方言，成为圣经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成为一个大有学问的人。最早期的印度的一些学校是由他建立的，所以有的人是早年的环境使他可能没有机会多读书可是后来有机会他会变得很不一样，说不定彼得也是这样，所以不要觉得渔夫一定没有学问，对不对？ 那彼得前书，我很喜欢一个说法，很多年前我看见有人说彼得前书是初代，像是初代教会的初心造就课程，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以后我经常都留意这件事情，因为彼得前书里面包含了许多我们认为的基要真理，就是如果我们对面对一个初信的人，我们想要给他一些基本真理的造就啊，彼得前书包含了许多像这样的题目，包含了一些传统上基要真理会有的包含的题目，也有一些一般的基要真理的书可能没有包含的题目，可是我觉得那仍然是基要真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要真理的书会把顺服这件事情包含进去，也许他们比较会提到献身要传福音，但是顺服跟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顺服并不以他做了什么要做什么事来做代表，而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抉择，一个内心的改变，是一个里面的意志的降服，有了这个才会有外在表现在外的行动，而还没有外在表现在外的行动的之前，仍然可以有这件事发生，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对吗？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基要真理，如果一个初信主的人就能够那样遇见主，或者是借着被教导而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的人，那他后来一辈子所走的属天的路程会走得更好，一定的。而这一卷书用了一些篇幅讲到顺服，刚刚我们读的第二节就已经一起的就提到福音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使我们能够顺服耶稣基督，对吗？那我们一般讲的基要真理可以包括比方祷告，应该这样讲了，讲到得救的确据重生，而彼得前书从在第一章就写了几次重生这个字眼，提到关于重生，圣经里面讲到重生可能最讲的叙述的最丰富的经文，一处是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一处就是彼得前书啊。有的基要真理的书会把灵修生活包含进去，读圣经、祷告、灵修生活，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起头所讲的话。洗礼是基要真理的其中一个题目，彼得前书有没有提到洗礼？有，在第三章里面提到洗礼。彼得前书提到传福音做见证，有的时候这也被包含在基要真理里面啊，而这是彼得前书的另外一个题目。彼得前书花了许多功夫来讲受苦苦难，这个是另外一个一般的基要真理的课程可能不太会包含进去的主题，可是那其实是很要紧的，所有神的儿女从一起头都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我们不应该都是用来信耶稣什么都会变好来吸引人信耶稣。保罗他们传福音显然不是，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起头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对吗？保罗在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彼得也是在这卷书里面他用了很多篇幅提到苦难，那是基督徒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应该怀藏着的兵器，他说受苦的心智是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兵器。这卷书也提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在一般外邦的世界里面，我们上班啊，像这样社会的社会上的生活，我们的社交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神的百姓应该从初信主就被教导这些，而彼得包含了许多好些话教导这一件事，这个我们在这一卷书都会慢慢来看。基要真理其实还应该包括一个，因为大家都会遇见的，就是你的家庭生活，我们不能把福音跟家庭是分开来的啊。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家庭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事实上我们会觉得说他真的有神的道在他里面吗？ 因为如果有差异，他会不一样，对不对？就像有位神的仆人说的，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得救，连他的狗都会知道，连他的宠物都会知道，因为他的味道会不一样，对吧？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笑话，也可以算笑话，也可以说他们用这个来形容威尔斯大复兴的荣耀光景，就是说当威尔斯大复兴临到的时候，很多人悔改信主，那里的马一下子都失去控制。为什么呢？因为马车夫得救了，他们驾驭马的时候会加一个 please 请，然后马就听不懂什么叫 please， 因为平常马车夫驾驭马都用那种咒诅的话，用那种骂人的话，现在他不信主，很自然不再讲骂人的话，用很客气的话，结果马听不懂，就是像这样。所以如果你的福音没有使你在家庭生活上有改变，那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所以彼得如果这一卷书真的是一个初代教会的初心造就课程，那他有没有提到夫妻的事？有没有？有。我从信主以来参加过无数次的婚礼，我发现那些新人选的经文，最喜欢选的经文大概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了。事实上我想有的基督徒好像不太晓得彼得前书有提到跟夫妻有关系的，所以我主持的婚礼如果他们让我选经文，有的时候我会选彼得前书 第三章头七节里面的话，那里面也有一些宝贵的讲到夫妻的事情。所以这卷书我并没有完全讲完，这里面包含了许多基本的真理，对吗？其实广泛来说，我们说彼得前书是在讲基要真理，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帮助我们在读一卷书的时候抓住一些要点，你也不要完全被这些误导。因为新约圣经，我想我可以找到许多卷书，我也都可以弄出一些东西告诉你那卷书在讲基要真理。因为各种基本的真理我们在许多书卷里面都可以找到，我一定可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给你列出十个以上的基要真理的，以弗所书我大概也可以，大概和新约很多卷书我们都可以啊，但是诸位先不要想那么远，姑且听之，就是先想到彼得前书，我们下一点功夫来看这一卷书怎么样讲到一些基本的真理，好吗？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第二节，我从第二节让大家稍微想一想，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会用短短的篇幅，也许就一节或者两节，就把一些真理很概括性的都论到了。那保罗的书信里面经常可以找到这样的一节两节的东西，那彼得的书信当然也是一样，这是圣灵的杰作。那这一段话这里说，他写信的对象是与我们同德，这里提到我们是不是弄错了，这个经文是不是弄错了啊？对不起，是我翻的地方不对。来，彼得前书这里说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我觉得这个很好啊，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你如果是你从这一句话会想到什么？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你会不会想到父神拣选我们是不是因为看我们在地上活得像不像样？是不是？显然不是，对不对？因为这里说是照父神的先见，也就是说你根本甚至还不存在，他好像就拣选你了。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在我们存在之前神就拣选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存在不是因为那就是因为我爸妈跟结婚然后就会生下我，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你可以有另外一个看法，你可以知道说神知道。有的人甚至说像我这样，我是一个私生子，我连我爸爸是谁都不知道。对不起，我相信一件事，连好像在人的错误甚至在罪恶里面生下的孩子，在他成胎的那一刻都有神亲自吹气在上面，这是我个人相信的。神绝对不会说哦，那个人是这样的弄出来的，派一个小天使去，哎，你去处理一下就好了。神不会这样。 我相信所有的孩子，即使在一个很误会、一个很龌龊的方式里面成胎的，比方是被人强暴而怀孕的，我都相信神亲自吹气在上面。如果根据有一些人的说法，说不定你还可以想象这样，神看着人类所进入的罪恶，也许他流着眼泪去吹气在上面，可是仍然是他自己赋予那个孩子生命的。我们想到我们在地上是神赋予我们生命，所以他不是一个错误，神知道哎呀，勉强接受，反正生为人了啊，就随便胡乱让他过一生吧，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对不对？我们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所以那个是神的恩典，我们一直要充满了感恩。而且是他的先见，所以他不是说让你在那边然后在旁边看看你会走出什么样子来，不是的，他预先定下了一个目标，要把你建造成那个目标。这是保罗讲的类似的话，他说他预先定下我们要成磨成他儿子耶稣的样子，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提到，他有一个模子在那里，他有一个蓝图在那里。这是很有趣的事，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好像木偶一样被神操纵着这样，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自由意志。有的人会批评这一件事，说我们都被神操纵着，虽然他会讲了一句话就表示他没有被神操纵着，要不然他怎么敢起来质疑神，对不对？显然没有，可是神却仍然能够在人的可以自由选择那么自由里面，神却仍然最后能够呈现他的旨意，这就是神伟大奇妙的地方。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可能这个提醒我们，当他造我们，他不是先想到要我们怎么样成功，而他要成我们成为圣洁。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最主要不是想要借着我们做什么事，而是想要做什么事在我们的身上，对吗？而且想要我们成为圣洁。而且在这里他说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这很要紧，也就是我们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有一大堆的规条，你要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然后才会成为圣洁。有一些基督徒就是信主许多年了，他们对于圣洁的观念仍然是在一些教条规条里面的那样的观念，可是不是的，教条跟规条不会使我们成为圣洁，那个是一个圣洁的标准，但是那个不是圣洁的能力，那个并不是。如果你违背了那个，那个会出来定你的罪，但是我们能够圣洁不是借着那个，保罗清楚的彼得清楚的说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保罗也有类似的话。换一句话说，是借着圣灵的恩膏，或者说借着神的同在，一个好像一个保守的力量，一个引导的力量，一个洁净的力量，使我们成为圣洁的。这是一件奇妙的事。你有没有这样开始你基督徒的生活？我记得我当年就是这样开始基督徒的生活了。我遇见主，每天早上起来感觉到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花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很确认一个新鲜的神同在的意识，我才出门。可是出门不用多久，那个同在的感觉就有可能会失去，或者是改变颜色，打一些折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留意到底怎么回事。一旦你真的这样遇见主，你就会过这种生活。虽然我有课要上，有很多事要做，可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每一天用最多的心力都在想着一件事，就是在里面来寻求主。如果失去神可意识的同在，或者是有一些味道不一样，我们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我们想办法来想要得回来，就是借着这些主开始光照修正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类似这样的事，不只是修正我们的行为。所以不是因为你有一些什么行为人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或者纠正你才得纠正的，而是我们内心感觉到这样 你如果跟别人讲，有一些人可能会跟你说那有什么，可是你就是知道神没有要，不要你这样，不要你这样想，或者不要你那样说话。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我觉得这句话很要紧，我刚刚已经稍微提到，对吗？所以一个人这样子经历神，应该从一起头，他成为一个向神降服的人，而不是开始觉得说啊，我现在属灵有什么成就，我现在做到了什么东西，我现在已经把新约读完了，我现在已经一天可以祷告一个小时了，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成为一个顺服的生命，向神降服。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相信那有一个意思，就是继续在他的保守里面，继续活在他的保守里面。所以这个是彼得在一起头所讲的话。然后彼得要讲进他内文的时候，从重生开始，来第三、第四，这两节我们想办法把它读熟一下，好不好？来，开声，大声读。我不是叫你读一遍，是叫你把它读熟。好，希望你能把它背起来。保罗、彼得在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他从重生开始讲起。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啊，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养成新的习惯，本来礼拜天跑去玩，现在跑来聚会，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借着我们求告主的名字，借着我们转向神，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像矿在旷野啊，他们被火蛇咬，因为他们的罪，而在痛苦当中，在生命的危险当中，他们顺服神的话，仰望摩西所造的铜蛇，他们就得救，对不对？主耶稣曾经用这个做比喻来讲到重生，所以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能够重生，得着神的生命。所以那个是神的怜悯，当然也因为我们的信啊，而且是借着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他给我们走出一个路来，叫我们原来的生命啊与他同死，然后在他的复活上我们就有份，一举一动可以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的人。有的人一起头就好像整个的心态都更新了，也有的人很快就表现出在行为上就更新了。可是你不能太快用 完美的方式来限制，来框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重生，因为不可能一个一重生就每一方面变得完全，对不对？而且有一些人先从这一方面有一个更新，有一些人先从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更新，所以不是大家都完全一样，但是他总是要有一些真正的更新。我喜欢一个故事，是格里汉布道会里面相关的一个故事。有一次镇上有一个男人朋友都叫他老张，他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常常口出秽言，像这样。有一天他参加格里汉博士的布道会得救了，他真的得救了。第二天早上他在街上，他那些老朋友们从背后认出他，就叫他说哎，老张，他就停下来，然后就慢慢的回头，就对那个人说，我不是老张，你在叫谁？我现在是新张。这个中文这样讲你也懂啊，其实英文是因为老张跟旧张是同一个字，对啊，我不是 old Joe， 我是 new Joe。 有点这样的味道。很好的一个故事，格里汉就是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真正的重生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当然重生不应该只是一次的经历，是继续的事情，好啊，在生命继续的更新。然后彼得提到这样的重生就使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也许你读这个常常读就看为普通，其实这里面无论盼望这个字还要加上一个活泼这个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你知道。那其实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带来一个盼望，而且是一个活的盼望。我们中文把它加一个泼，好，活泼的盼望。现在原来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活的盼望，就是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盼望，而且不只是一个盼望。那不是说某一个盼望然后有一个目标，那个盼望达到了成全了就结束了，不是，那是活的，是继续往前去的，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奇妙的永恒的生命。其实活的人不一定有盼望，对不对？有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传达没有盼望的话，却也可以成为有名的人。有一些文学家啦、哲学家啦，有时候他们灰色的要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口号是 “No exit”， 人生没有出路，也可以得诺贝尔奖。很多人喜欢他的书才会得诺贝尔奖，对不对？好像只要文笔好就好了，可是生命不应该这样，对不对啊？生命不是像这样，我们是有盼望的。好几十年前，那个他们称为有点荒谬主义的，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我们读书的时代，我读过那一本书，因为那时候很有名，叫《等待果陀》，哎，有个无聊的一本书。他就像在写一篇话剧一样的剧本一样，就是这个人出现，然后在等候，然后别人跟他对话，很多重复，然后就是接着就再来，真的有够无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表达那个无聊。甚至人家那本书成名之后，人家问那个作者贝克特说，到底里面写的是在等待基督，还是在等待别的，还是等待什么？有的人觉得他可能在写等待基督，然后把他写成那样是不是对基督教是一个讽刺，也有的人觉得不，他写那些等待基督正是在表达正确的神学观，然后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有人就问他到底他在等什么，他说如果我知道就把他写在书上了。这个人当然不知道，因为他说过一句话，说人生最大的罪就是出生的本身，他认为人为出生就是最大的罪，最大的错误，他觉得人生是荒谬的，像沙特像卡缪这些人几乎都是这样看人生的。当然我知道了他们的哲学不是像我讲的这么简单，他们还是表达出很有学问的东西才会得诺贝尔奖。可是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学问，一个可能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可以有真实的盼望，可以有活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也许有人会说，那幼稚的心啊，人家那种大有学问的人才会有那种另外一种说法。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幼稚的心，如果他是在磐石上面站立在磐石的根基上面成长，十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可是你一直坚守住你那个荒谬的哲学，十年以后你只是 堆砌出更多漂亮的语句而已，你的生命有什么进展？仍然是没有盼望。就像沙特另外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无神主义的存无神的存在主义大师沙特，那个法国的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这样很直率的说，他说无神论是残酷的生命路程，是残酷而漫长的生命路程，我相信我已经来到他的尽头。不知道为什么写这种话的人，对人生这样看的人，会有很多人看他的书，奇怪的事，对不对？嗯。可是彼得讲的话一点都不是因为他讲的有盼望变得肤浅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事实，他是真实的。人可以重生，可以得到神的生命，有活泼的盼望。彼得说那是什么盼望呢？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地上的产业不是会朽坏就会玷污就会衰残，你只要留意你把心放在什么事上，在那里面有更深的领受，而那个东西到你年纪很大的时候还会存留的，那个通常就是真正永恒的产业，值得你放在上面。你有时候看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心智能力已经很弱，有的甚至失智失忆，还有一些东西留在他身上。像我妈妈从80岁开始常常短期记忆不记得，爱耶稣从来没有忘记，我很佩服他，他从来没有忘记爱耶稣。我想他到后来就是什么都，他现在还记得8个孙子的名字，将来也许连这个都不记得了，我想他还会记得耶稣。我喜欢我一个朋友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年纪大，后来得了病以后有点像植物人，躺在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世前几天还是去世前一小段时间，忽然闭着眼睛，他已经很久就是没有意识，就像植物人一样，他仍然闭着眼睛并没有醒过来，可是忽然讲了一句话，说 Wonderful hope， 说奇妙的盼望，多么好，对不对？那个东西在它里面逃不掉的，那个叫做不能朽坏的产业。你如果学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充满了喜乐，学习过一个安息的生活，那个会成为你的产业，那么产业是不会被玷污的。因为这种产业不会说久了以后弄脏或什么，事实上刚好相反，就是这种产业使你的生命经常觉得是明亮的，对吧？那个很明显就是将来为什么会新耶路撒冷有像水晶那样透亮的东西，因为那个在我们里面开始的诚实、喜乐、安息，那些东西是不能玷污的产业。而爱呢，是不能衰残的产业，这是保罗清楚的讲 Love never fails， 我们中文翻译说爱是永不止息，其实你也可以说爱是永不衰残的。后面保罗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6、第7节一起读，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一起的就指出，我们虽然有这些，可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好像不太像，我们有一些苦难，甚至我们因为那些苦难可能有时候有不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痛苦，觉得忧伤，觉得痛苦。彼得提醒我们不要沉溺于其中，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结局，另外一个身份，对吗？就如同你如果看一个电影，有时候我们被迷进去，很危险惊险的镜头，你有时候你如果心脏不好，最好在那个时候提醒自己一下，说这是电影，至终那个男主角总会否极泰来，他总是不会死的，虽然再危险，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试试看，你在你的真正的人生里面，你也这样看，你真正的人生其实也没有那么真正，仍然像演戏一样。你知道至终神总是会保守我们的，你 你知道你有另外一个身份，所以你就不会完全陷入你正在遇见的苦难或者不容易的环境或者危险或者这些事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